请贵众继续保持站立，我们现在要攻读圣言。今天的经文取自于马可福音14章43到52节，请听我来读，贵众聆听。第43节，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，12门徒中的犹大和一群拿着刀棒的人来到了，他们是祭司长、经学家和长老派来的。出卖耶稣的人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“我跟谁亲吻，谁就是他。”他们把他逮捕，小心带去。犹大来到，立刻上前对耶稣说：“拉比！”就跟他亲吻。他们就动手拿住耶稣，逮捕了他。站在旁边的人中有一个拔出刀来，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只耳朵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带着刀棒出来，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？我天天在殿里教导人，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却没有捉拿我，但这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。”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。有一个青年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着耶稣，众人抓住他的时候，他就丢掉麻布赤身逃跑了。贵众请坐，这是上帝的话语。贵众请坐。我们时刻欢迎今天的讲员一起长老来为我们证道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福音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真理，建立在你的恩典和不变的慈爱上。当我们打开圣经时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挪去一切分散我们注意力的烦恼、重担和忧虑，赐给我们能聆听的耳、虚心领受的心，以及愿意回应你的生命。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见基督，更深地爱他，并且得着力量，忠心地跟随他。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先来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一个沉重的问题。设想今天你遭遇了一件让你心疼不已的事情，也许你接到医生的电话，说你身体的状况很不好，很严重，也许你的生意突然间倒闭了，或你失去了你的工作，也许你所爱的人突然去世了，你吓坏了，你不知所措，你的世界崩塌了，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在这一刻，你如果只能打一通电话，请问，只有一通电话，请问你会打给谁呢？不用讲出来哦，你只要在心里想着这个人，那个你最信任的人，那位你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随时的在你身边支持你的人，请问你心里有这个人选吗？现在你再想象一下，这个人哦，他背叛了你，他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反过来对付你，或者不是背叛，或者这个人只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消失了，你的电话不接，你的简讯不回，你所指望的支持完全没有出现，而当你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必须独自面对接下来最黑暗的日子。弟兄姐妹们，没有什么比背叛和离弃更让人心疼的了。很多时候，击垮我们的不完全是苦难本身，而是发现那些我们以为会站在我们身边的人，他们一个一个都离开了，是独自承受痛苦比较可怕。而这正是我们在马可福音第14章我们所看到耶稣的光景。就在不久以前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深切祷告，心里极其痛苦，十字架已经近了， 那个在他的福音书中多次提到的时候，终于来到了。当十字架的阴影一步一步笼罩着耶稣的时候，身边的每一个人的支持也一个一个的消失不见了。一个门徒出卖了他，其余的门徒都离弃了他，最后一个门徒也赤身逃走了，从亲吻开始却以耶稣独自一人站立而结束。然而这段经文的重点不在于门徒们的失败，而是在于面对他们的失败，耶稣仍然信实。今天我的题目是背叛与遗弃，很沉重的题目。我们要看到耶稣被出卖，被离弃，被人逃离，但是耶稣仍然理解这一切。我们也比我们自己以为的更像这些门徒。而当所有的人都逃跑的时候，耶稣却走向了十字架。当我们走过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那位曾被背叛和离弃的主，也正是当我们自己经历背叛、离弃和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投靠的那一位。我的第一个重点是，虽然耶稣被背叛，门徒们也都离开他，甚至逃离他，但是耶稣仍然理解。马可福音在克西马尼园中，透过这三个动作，描绘了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。首先，耶稣被出卖了，被背叛了。第44节描述犹大的时候，用了一个令人心寒的词。出卖耶稣的人给他们一个暗号。犹大是被他的行动所定义的，他是出卖耶稣的那个人。这让这背叛格外难以接受的是，犹大并不是外人哦，他是十二门徒之一。他与耶稣同行了三年，听过耶稣教导，见过他行神迹，与他一同吃过饭，并且在耶稣的核心圈子里他占有一席之地。然而犹大却故意把耶稣交给要他性命的人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他用来出卖耶稣的方式，他是用亲吻来靠近耶稣。在当时的文化中，亲吻是门徒对拉比表示亲近、忠诚和尊敬的普通方式。这本应该是敬虔的象征，却成为了背叛的工具。这个人敌对了耶稣，他背叛了耶稣，本该站在他身边的人却把他交在仇敌的手中。但痛苦并未停止，在第50节，马可告诉我们，门徒都离开了，他逃跑了。与犹大不同哦，其他门徒并没有主动密谋反对耶稣，他们确实是爱耶稣的。彼得曾经大胆宣告，他绝不会跌倒，他绝不会后退。其他的门徒也说了同样的话。但当兵丁来到，危险变成真实，当跟随耶稣突然需要付上代价的时候，他们的勇气就消失了。在关键时刻，他们每一个人都离弃了耶稣。经文特别强调，所有门徒都离开了他，不是大部分，不是一些，是全部。牧人被击打，羊就分散了，正如先前所预言的。此刻耶稣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叛徒，他面对的是大规模的离弃。那些声称永远不会离开他的人，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细节。有一个青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着耶稣，当众人抓住他的时候，他挣脱了，他丢了他的麻布， 但是他只穿了一个麻布、哦、所以他是赤身的逃走了。乍一看这件事似乎很奇怪，也好像没有必要记载在这里，因为马可福音已经说了全部的人都已经逃跑了。所以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呢？虽然我们很难确切知道这件事情被记录下来的根本原因，但它无疑加深了耶稣被孤立的画面，连这个年轻的跟随者也无法留在他的身边。而且这不是一个从容的退避，这是绝望的逃脱。他为了自救，为了自保，甚至丢下了所有，包括他的衣服，仓皇逃跑。请注意这呈现出来的对比，青年被抓住，耶稣也被抓住，青年人赤身，耶稣也被剥了衣服，但是青年人逃走了，耶稣却交出了自己。青年人逃避受苦，耶稣走进苦难，青年人丢了自己的衣服来救自己，耶稣舍了生命来救别人。青年人抛弃一切为了逃脱，耶稣舍弃一切顺服天父。马可福音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记载这个事件，所以我们应当小心，不需要过度的解读这些细节。但尽管如此，这段插曲也无疑加深了耶稣被完全离弃的这个画面。连这个年轻的跟随者也无法与耶稣同在，所有人都走了。重点不只是另一个门徒也逃跑了，重点是当耶稣周围所有人都崩溃的时候，耶稣依然坚定不动摇。跟随者的不忠恰恰凸显了耶稣的信实。一个门徒背叛了他，十二个门徒离弃了他，连这最后一个跟随者也逃走了。每一步都有一层的支持消失了，直到耶稣完全孤身一人。弟兄姐妹，在信息的开头，我邀请大家想象被背叛或被离弃的情景。但可能对你们这里某一些人来说，你们根本不需要想象，因为你们曾经经历过背叛，你们曾经或者是现在正在经历被离弃。这段经文对那些在生活中经历背叛和遗弃的人特别有力。人生中最深的伤痕往往不是来自敌人，而是来自我们本以为会留下的人。也许你有朋友辜负了你的信任，也许你有家人离弃了你，也许你依赖的人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消失了。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故事，请记住，耶稣在你之前就已经走了这条路。他知道被朋友出卖，被跟随者离弃，独自面对苦难是什么滋味。因此当你被人伤害的时候，不要远离基督，反而要转向他，因为他理解安慰我们的那一位正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伤痛的那一位。我今天的第二个重点是透过耶稣被背叛，门徒们也都离开他，甚至逃离他，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。请注意，马可福音不只是说一些门徒逃跑了，他强调所有的门徒都逃跑了，焦点不再只是犹大一个人，失败成为了普世性 universal。 也许这就是故事开始让我们感到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。谴责犹大很容易，哪里可以这样做，太过分了，但是要为所有门徒们的失败来开脱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一个沉重的现实是，我们不只是被遗弃的人，我们也是遗弃主的人。在我们问谁背叛了我之前，也许我们应该先问我是如何回应基督的。第44节称犹大为出卖耶稣的人。犹大不只是离开了耶稣，他选择了别的东西而不是耶稣，他将自己的利益野心欲望置于他的主之上。犹大的悲剧在于他可以在身体上亲近耶稣，灵 却离耶稣很远。他可以听耶稣讲道，见证神迹，与耶稣一同吃饭，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道路，而不是耶稣的。当我们在太快的来谴责犹大之前，我们或许可以停下来想想他所面对的试探。虽然我们的失败不同于犹大最终对基督的彻底弃绝，但我们难道不也常常受到试探吗？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欲望放在顺服主之上？也许不是为了30两银子，但可能是为了成功而不惜违背神的旨意，选择舒适而不选择圣洁，暗中犯罪但是假装属灵一切安好，或者口称主啊主啊，却不遵行主的话，坚持自己的路呢？我们应当小心，不要把我们的失败等同于犹大最终对基督的弃绝。然而犹大的故事确实警告我们，自私自利是多么容易排挤掉对基督的忠诚。每当我们选择自己的欲望胜过神的旨意时，我们就瞥见了犹大所面对的同样试探，不完全一样，但根源相同，自我高过基督。犹大的失败警告我们，选择自我高过基督的危险，而门徒们的失败则向我们揭示了另一种不同的危险。第50节说，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请注意，门徒们并非耶稣的敌人，他们爱他，彼得爱他，雅各爱他，约翰也爱他。事实上，就在几节之前，彼得还大声大胆地宣告，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马可告诉我们，其他的门徒也同样说了这句话，他们的承诺是真诚的，他们对耶稣的感情是真实的。然而当兵丁来到的时候，那个恐惧显得比他们的承诺更加重大，他们全部都逃跑了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耶稣大概对他们的失败并不感到惊讶吧。就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，他已经告诉他们，你们都要后退了。马可福音并没有隐藏这些门徒的软弱，圣经记下彼得的失败不是要让我们嘲笑彼得，而是要提醒我们，就算是真诚的门徒也有可能会跌倒。也许这恰恰让我们觉得故事离自己更近了，因为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爱耶稣，我们想跟随他，我们也真心渴望对他忠心，可是当做门徒需要付上代价的时候，当有危险的时候，我们会怎样呢？当为基督说话可能损害我们的名声，当坚持圣经真理可能会引发冲突，当服侍别人要耗费我们的时间和舒适，当跟随耶稣可能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前途的时候，我们又会如何呢？说实话，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勇气比想象中脆弱很多。耶稣很早以前就教导过，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问题就在这里，我们常常只想要那个冠冕，但是不愿意背起十字架。我们只想要做门徒的福气，却不愿意付上做门徒的代价。所以一旦跟随耶稣变得困难，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后退。有时候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这样子的后退不是很明显，因为我们不是犹大，我们没有背叛耶稣，我们只是悄悄地退了一点。就跟当年的门徒们一样，我们常常对自己的信心很有把握，很有把握，觉得我们一定会忠心到底。可是一旦这份忠心开始需要我们付代价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动摇？然后我们看到是第52节的青年，到这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当危险出现时他跑了，这个故事的意义不在他如何逃跑，而是他为什么逃跑。 他想救自己。老实说，这种本能仍活在我们每个人里面，就是自保的本能，不惜一切代价逃避受苦的本能。然而在整个马可福音中，耶稣教导的恰恰相反。在马可福音8:35说，凡是想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这个青年人就像一面镜子，把我们也反射出来。当顺服需要付代价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做呢？我们会不会避开那些难开口的谈话？我们会不会在人面前不敢承认我们的信仰？当跟随基督变得不舒服，我们会不会退缩？还会不会为自己的妥协找出各种理由呢？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恨耶稣，而是因为像那个青年一样，我们想要保护自己。每一次当我们选择保全自己而不是忠心顺服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从这个逃跑的青年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在哪里看到你自己呢？也许像犹大，凡事自我为先；也许像门徒，一害怕就忘了忠心；也许像那个青年人，总想先保住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你觉得自己更像哪一位呢？当我们来到这最后的部分，请注意一件不同寻常的事。这整个段落43-52充满了动作，由大向高位者移动，门徒离开耶稣，青年人跑入黑暗，每个人都在移动，但是他们都在向外的。当每个人都在远离苦难时，耶稣也在移动，耶稣走向苦难。我今天的最后一点是，耶稣虽然被背叛，门徒们也都离弃了他，他们甚至逃离了他，但是耶稣不只是还在那里，他甚至走向了十字架。表面上看来好像局面把耶稣压倒了，表面上看来他很被动，一群人带着刀棒来了，犹大出卖了他，门徒也跑光了，敌人的计划一步步展开，耶稣好像只是被动的承受者。可是请注意耶稣在48-49怎么说？他说，我天天在殿里教导人，跟你们一起，你们却没有抓拿我。但现在这件事发生了，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。耶稣其实一点都不困惑，他没有被困住，也没有要逃跑，他完全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。他们以为自己在执行计划，犹大以为是自己说了算，门徒以为一切都完了，但耶稣知道这只是上帝拯救的旨意在成就，这不是计划出了差错，这本来就是上帝的计划。耶稣为什么不跑呢？他本来可以跑的，他已经知道要来了，犹大要来了，逮捕就在眼前，苦难正在等着他。然而在哥西马尼园里的祷告，在不久前的祷告，耶稣这么说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你的旨意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正是那个祷告的答案。犹大选择了自我，门徒选择了安全，青年人选择了逃脱，但耶稣选择了顺服，这就是他作为神的儿子所行的事。当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着想，拼命自保的时候，耶稣却把自己完全的交在天父的手中。亚当失败了，耶稣却顺服了；以色列失败了，耶稣却顺服了；门徒们失败了，耶稣却顺服了。其他的人都在远离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却走向十字架；其他的人都在拼命保全自己的时候，耶稣舍命，舍了自己为着我们。耶稣继续往前走，不单是因为顺服，更是因为爱。想想那些刚刚离弃他的人吧， 门徒们有谁呢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等等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辜负了主耶稣。然而主耶稣仍然为着这些人走向十字架，他不是为着很忠心的门徒而死的，因为在那一刻根本没有什么忠心的门徒了，每一个人都逃离了。耶稣是为着那些在考验中信心动摇的人死的。但故事并不止于门徒，他也一直延伸到我们身上。耶稣为我们每一次选择自我不愿意顺服的时候走向了十字架，为我们每一次妥协胆怯，在顺服要付代价的时候，要我们逃跑的时候，他走向了十字架。这段经文的奇妙之处不在于所有的人都失败了，因为我们早就知道罪人一定会失败。真正奇妙的是，当所有的人都在离开的时候，耶稣依然理解并坚定地往前走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可以去做一件完全相反的事哦。犹大逃离了耶稣，门徒逃离了耶稣，青年也逃离了耶稣，但因为耶稣是为罪人走向十字架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逃离耶稣了。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躲着耶稣，不需要逃离耶稣，也不需要装作一切都好，我们只需要奔向耶稣。注意多一个动词哦，不要跑离耶稣，我们反而更要奔向耶稣。我们要知道耶稣走向十字架正是为了那些曾经离弃他的人，今天同样的邀请也向我们发出。正如保罗后来所写的，我们纵然不信，他仍是信实的。犹大背叛了，门徒离弃了，少年人逃跑了，但耶稣走向十字架，他今天也照样邀请我们来，我们好不好奔向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段故事以叛徒开始，接着是离弃者，最后以绝望的逃跑结束。但在这一切之上站着一位救主，他正是为着这些叛徒、离弃者和胆怯的跟随者走向了十字架。你们还记得在信息一开始的时候，我问大家，当一切崩溃的时候，你会打的那一通电话会给谁吗？大概很多人应该是你的另外一半了，如果不是呢，也有一点奇怪。如果像我这些单身的，可能就是我的妈妈，可能是你的好朋友，很亲近的朋友，你的组长，你的领袖。但现实是，即使我们生命中最可靠的时候，有一天也可能会让我们失望。朋友们也会软弱，家人们也会软弱，教会的领袖们甚至都有软弱的地方，我们自己的信心和忠心也可能靠不住。但是我们的盼望在于耶稣是永远信实的，他理解，他经历过，他明白，他也永不后退。当你被背叛的时候，请记住耶稣理解你。当你被离弃的时候，请记住耶稣一直都在。当你发现自己软弱和失败的时候，不要躲藏，只管奔向耶稣，因为他正是为叛徒和离弃者走向十字架的。别人会背叛我们，离弃我们，我们自己甚至可能会辜负主，但耶稣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奔向他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信息比较沉重，因为主题给我的主题就是背叛与离弃。我怎么嗨起来，对吧？但是在这结束的之前，我想我们可以带着盼望，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失败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甚至后退，但是爱加倍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手牵着手，我们一起的把对方拉着，不要后退的太多，有时候后退一步，我们就拉着彼此再一次的奔向耶稣。看得到那个画面吗？那个画面或许很滑稽的，这样手拉手一起走，但是好不好，我们带着这样子一个盼望的景象和这样子的一个光景，我们一起来 do X5Y， 我们一起来经历信心的加倍，生命的倍增。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你的话语感谢你，感谢你提醒我们，当所有人都离开时，你仍然信实。我们承认，我们常常比自己愿意承认的更像犹大，更像门徒，像那个逃跑的青年。我们常常选择自己的道路，而不是你的道路。我们常常选择恐惧，而不是信心。我们选择舒适，而不是顺服。但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于我们对你的忠心，而是在于基督对我们的信实。我们为那些背负着被背叛和被离弃之伤的人祷告。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或许曾经被伤害过，但是求你提醒我们，我们并不孤单。主耶稣理解我们的痛苦，因为主耶稣亲身的经历过。求你亲近我们，用你的同在来坚固我们。当我们受到试探，当我们想要妥协，当我们离弃你，或在顺服要付代价的时候逃跑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基督身上，忠心的跟随他。愿我们今天离开的时候被你的爱所激励，被你的恩典所触动，并深信你永远不会撇下我们，也永不丢弃我们。让我们一生都紧紧的抓住你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